另一位要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员，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是张维忠张牧师，称他牧师很不习惯，我跟他二十几年的老朋友，从我们年轻到现在，很久没见到他，今天他在我们当中，我们很高兴。张维忠牧师，我很快跟大家介绍一下，他在1960年是在台湾的高雄来出生，1983年从台湾的中兴大学机械系毕业，所以他跟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所以他选择了一条上好的路。那么1986年他来美国在 Wayne State 读书，那么后来1988年一毕业他就到福特汽车公司做了10年的事情。我在1992年的时候到 Wayne State 跟他一起配搭，在那边团契有大概2年的时间有一起服侍。他的心一直都没有改变，虽然我们两个都变了很多，可是看到他在神面前都摆上了每每想到他，我心里就非常的感动啊！今天能够看他在我们的当中，他的夫人，他的师母叫做钟文良，现在在台湾，因为父母年纪大，在台湾照顾他的岳父母，我们为这些信息来为他祷告。钟文良就是师母，所以两个女儿现在跟着维忠在 Detroit 1988年维忠决定全时间出来服侍，所以他就离开了福特，他就到 Ashland Theological Seminary 去读一个神学的一个硕士。1992年毕业，2003年华人宣道会，也就是他的母会，就2003年把他奉派到原来他的工厂，其实他在那边做了十几年的工厂，在那边成立一个教会叫做韦恩华人宣道会，就是在 Wednesday 的 Campus。所以他到现在虽然看起来是有比较老一点，可是他的服侍的对象都是在 Wednesday 的一些学生们。我们高兴今天他到我们当中来，他要为我们传讲的神的话是饶恕，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张维忠牧师。
谢谢。谢谢昭宪弟兄给我的介绍。我在 Wednesday 很多年，在来美国以后到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底特律，然后当中工作的时候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大概一年多的时间不在那里，那后来神又把我带回来，那带回来了以后我们就一直在那边服侍，在那边跟学生在一起服侍了很多年。最近你知道来了很多学生，年纪都很轻，有 graduate students， 也有 undergrad students。那学生来了，我刚才昭宪介绍我，后来讲说维忠哈，那个很亲切，因为在我那边的学生年纪大小，我有的人叫我牧师，但是我喜欢他们叫我的名字，叫我学生。那所以我就跟他们很亲近，跟都是称兄道弟，很亲近。然后他们的父母亲来了怎么样呢？我自然是叫叔叔伯伯。就叫了以后，哎，一比年纪，我比他们年纪还大哈，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叫。不过感谢主，那个上帝让我一直在年轻人的里面，所以至少让我尝试着有一颗年轻的心。很高兴今天到这里来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我进来以后，我才发觉我原来也有在这边有几位，除了昭宪他们夫妇以外，还有一两位我们过去曾经认识的。那我们很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信息。题目是饶恕。那我们开始以前，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欢迎你自己赐圣灵来到我们当中。神啊，主啊，只有你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心里面，主，我们的心才会被你改变，主，我们也才有力量去做你所要我们所做的事情。现在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身上要做不同的工作。主，因为你自己在十字架上已经解决我们跟你之间的仇恨，主要那个冤仇被拿去，主要所以那个和好可以被重新的建立。主要你也帮助我们，不只是跟你之间那个关系重新被建立，这里让我们跟人之间的那个关系要重新被建立。主要如果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可以两下合而为一，主要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主要我们 人跟人之间，我们朋友跟我们朋友之间，主要让我们也可以有和睦。谢谢主，谢谢主，今天在我们当中，主要愿你来借着这不配的孩子分享你的信息。主要求你借着信息在我们当中向我们说话。主啊，求你自己让你圣灵的工作在我每个人的心里面。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现在要来读圣经哈。那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请大家翻开，翻到马太福音十八章。我们要从第十五节读到三十五节。马太福音十八章这一整段的圣经是在讲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特别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讲饶恕，讲到和睦，那这样的一个主题。那我今天要读这段圣经，因为差不多有二十一节。我想我们这样读哈，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读过，我们教会读圣经是怎么，是有大家一起读，对不对？同声诵读圣经，有起印读圣经啊，上面一节下面一节，有弟兄一节姊妹一节，那还有就是讲员一个人读啊。那今天我们要读这段圣经我们读一段停一下，然后呢我要先请弟兄从第十五节一直读到十七节，读三节，然后我们要请姊妹好，从十八节读到二十节，然后我告诉你怎么样换过来。我们要一共要读四段吧，这因为这张圣经我们可以分成四段，好不好？我们先请弟兄从第十五节读到十七节，他说倘若这边开始，好不好？好，这个上面有哈，感谢主，我们就抬起头来看也可以，读你的圣经好。我们从十五节读到十七节，预备来。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他，请姊妹现在读十八节到二十节，预备，请。好，我要再请弟兄读二十一节、二十二节，预备，来。好，我最后要请姐妹，我们读的比较长哈，从二十三节一直要读到三十五节，读完，预备，请。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 好，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很高兴听到大家那么好哈，那个念这段圣经。那今天我要跟各位弟兄讲的题目是饶恕。我也如果大家在那个今天我要讲的列的这个大纲的话，我想我要讲两个重点。第一个要讲的重点是什么是饶恕。那什么是饶恕，我要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看四个方面什么是饶恕。然后第二个我要讲为什么饶恕。那我们就开始好。那个马太福音在第18章，我们刚才所读的15节到30节，我把它分成了四段。那讲从这四段里面，虽然讲了很多关于饶恕的事情，但是我特别想要把我们的眼光把我们的重点放在什么是饶恕。我想我第一个要讲的是，饶恕不是忘记，饶恕不是逃避，不是让事情过去了就算了。那很多时候我们说那个饶恕，那个 forgive is forget， 我们饶恕好像就是有一天那个我把它忘记就算了。那我一直跟学生在一起，我们每个星期五晚上有查经，那有一天我们就谈这个话题，那我就问弟兄姐妹，我们聊天，我说什么是饶恕。那我们在当中，在我们正好在我们那一组里面有差不多七八个慕道友，那其中有一个男孩子就很潇洒，哦，他说我从来不计较，什么事情有人侵犯到我，做了什么对我不好的事情，哎，我忘记就是了，那个我从来不计较。但是饶恕真正的就是忘记而已吗？而如果有一个人真的很深的伤害我，让我心里面很不舒服，或者伤害我的家人，伤害我的妻子，伤害我的孩子，我真的能够从心里面把这样的事情忘记吗？那忘记就等于是饶恕吗？显然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的意思不是这样讲，不但不是这样讲，而且这段经文从第15节到第17节他这样讲，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你就出去，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就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然后下面等等等怎么做，如果不听的话怎么做。很显然那个饶恕的开始是要从那个被得罪的人，他主动的愿意，不管你的对方怎么样，我愿意来饶恕你。而且这个饶恕最好是在什么时候，不是拖了很久大家通通忘记，通通不知道已经记不清楚那个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而是在什么，在那个事情发生那个记忆犹新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处理这样伤害这样得罪的事情。这里说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若是我们的弟兄得罪我们，我们要在还记得的时候我们主动去和他谈。那这里讲到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不是去审判他，而是要去得着我们的弟兄，是要去恢复那样的关系，是要去帮助他，让他能够经历到什么是饶恕。所以在这里讲到的第一件事情，饶恕不是忘记，饶恕不是逃避，饶恕不是让事情过去就算了，我们要记得伤害，目的是要来处理伤害。当我们真正把那样的伤害处理完了以后，好，这个时候我们得着了医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把这样的事情摆到我们的后边。这个时候如果你要饶恕，你要忘记，你就去忘记吧，那这样的事情就永远不需要再提起来了。所以这个是讲到的第一件事情，饶恕不是忘记，不是把它摆到脑后，不是不去处理。第二件事情，我们看第18节19节，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饶恕，什么是饶恕？第二件事情，饶恕是神给我们基督徒的权柄与责任。这两段经文讲到的事情，他说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捆绑，在地上释放在天上也释放，听起来很熟对不对？因为圣经不只是在这个地方讲到这件事情，然后下面一句话也很熟，说如果你们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奉主的名求什么，我就在你们当中，我就为你们成全，也不只是这一个地方 讲到这件事。那我们解圣经，我们读圣经就要小心，因为这一句话，这两句话，这两节经文在不同的地方都出现过，而那个前后文那个背景都不一样。所以当这两句话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用第一个地方的那个背景来解释第二个地方，或者拿第二个地方的那个前后文，或者是自己我们觉得的那个解释来解释第一个地方。那如果我们看前后文，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再次在这里说这些门徒很熟的话，也许几乎像对门徒来讲像一个成语一样。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释放。如果我们看前后文的话，我们知道这是要处理人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这是要处理那个饶恕跟得罪的事情。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这句话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耶稣在这边跟他的门徒讲，他说，我给你们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跟很重要的权柄，你们的责任跟权柄大到一个地步，你们可以在地上代表我，当你们在地上捆绑的时候，我在天上我要做这件事情，当你们在地上释放的时候，我在天上也要做这件事情。那如果我们看前后文，我们问那做什么事情，那我相信这里讲的捆绑就是说，我们要对那个罪恶要很有勇气的，我们愿意指责罪恶，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捆绑撒旦的作为，特别是在这里捆绑那个不饶恕的心，捆绑那个人跟人之间那个关系，那个在里面的苦毒不饶恕，我们要求神捆绑。我在这里想要讲的是，我们必须要把两件事情分得很清楚，就是把那个处理罪跟处理罪人要分得很清楚。那个当我们面对罪人的时候，再大的罪人，再大的伤害，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一个态度是要去饶恕。但是当我们面对罪的时候，再小的罪我们要弃绝它，我们要指责它，我们要来捆绑它。所以在这里我自己觉得，在这里就是当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要捆绑的是那个人际关系当中如果是有罪的成分在里面，我们要很有勇气。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去饶恕，不愿意去面对那个人际关系的困难，面对人际关系的那个不容易处理的东西，是因为我们把那个罪跟罪人合在一起，我们都是罪人，那我们不敢去处理，去指责，去指出那个罪的问题来。那神让我们在这边要我们去捆绑那个罪，然后我们不敢去面对自己的伤害，神让我们要去捆绑那个不饶恕。但是另外一方面，这句话的反过来，他说，当我们在地上释放的时候，神在天上也释放。当我们在地上饶恕的时候，我们愿意将那个仇恨的关系释放，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从苦毒中释放的时候，那神乐意在天上来释放我们，乐意在天上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地上化解仇恨，他要在天上帮助我们化解仇恨。当我们在地上愿意释放苦毒，他要在天上帮助我们释放苦毒。那怎么样释放，怎么样捆绑，就是下面那节经文了。下面那节他说，如果你们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祷告，他说我就要在你们中间。他说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把它合起来，就是你觉得你没有办法释放，没有办法饶恕，你觉得你没有勇气站起来指出那个问题，指出那个罪恶来，你找你的同工，找你的同伴，找你的好朋友，好基督徒，你不是找他来跟他诉苦，说一堆哦某某人怎么得罪我，你可以跟他讲说我被得罪，然后是怎么样的情形，好不好请你来跟我一起怎么样，两三个人一起怎么样，一起祷告。那耶稣说如果你们这样祷告，你们为人际关系，为饶恕的事情祷告的话，你们两三个人一起同心合意，我怎么样，我就在你们当中，我在你们当中来帮助你，来释放，来帮助你，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无助哈，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很困难， 我们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那有的时候是大小事，就是我们跟妻子、跟我们孩子之间的一些小事。那有的时候是比较大的事情。我看到一个例子，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国有一位传道人叫田立克，他讲到他自己有一次跟在那个时候有一次在跟几位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你知道在二战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以前，那个纳粹已经在德国做了很多事情。他在里面祷告的时候，在屋子里面祷告的时候，那还有两位犹太人跟他们一起，那个德国的犹太人跟他们一起祷告。然后他们就听到外面那个纳粹的军队排着那个整齐的那个队伍，那个整齐的那个从他们那个窗口走过去，然后走路唰唰唰唰，你知道那个军人那个排着队，然后每一个人背着枪，他们从窗户看出去就看到那个整齐的那些队伍，那些年轻人，然后那个背着那个枪，枪上面有那个亮晃晃的那个刺刀，就这样走过去。然后他们在屋子里面就祷告那个和平，祷告那个和睦。那他说当时他的感觉是显得自己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无力，何等的无能。但是你知道，在他们这样的祷告里面，外面看起来好像是那个大有能力的军队拿着武器在那边想要成就他们的事情，可是在屋子里面祷告的不是那几个人可可怜怜的在那样的环境里面那样的无助那样的无力，而是当他们在祷告的时候，谁在那个当中？耶稣基督自己在他们当中。说你们有的比他们有的更多，你们有圣灵在里面帮助你们。各位弟兄姐妹，饶恕的祷告是这样的祷告，是神说我给你们权柄，是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也要释放。好，怎么样？他说你们要做的事情是你们找你们的弟兄，找你们的姐妹，找你们的同伴，然后你们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当你们祷告的时候，我就要在你们当中。你们不要看外面的力量很大，不要看这个伤害太深，不要看问题太大，不要看说我不敢指责那个罪恶。神说我在这里，我跟你们在一起，还有哪一个比我在这里更大了？第三个，前面我讲了饶恕不是忘记，不是逃避，不是让事情过去就算了。饶恕是神给基督徒的权柄与责任。第三个，饶恕是不公平的，饶恕是不计代价的。然后耶稣接着就对跟彼得有了这样的对话。那彼得听了心里大概很感动，那彼得就跟耶稣来讲，他说耶稣啊，你讲的真好，因此如果有一个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可不可以？在当时的犹太人的拉比教导说，如果一个人得罪你，你要饶恕他第二次，要饶恕他第三次，要饶恕他至少要饶恕三次。那彼得讲说，那我就再加一倍，饶恕六次，可是六次还不够，我再多一次好不好？够意思。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第22节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到77次。当我们从饶恕的角度来看，这的确是不公平的。为什么伤害我的人他可以不受到惩罚，但是我这个被伤害的人，我现在还要去主动饶恕别人？是的，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什么是饶恕？饶恕就是不公平的事情。因为在饶恕里面我们不讨论公平。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讨论公平，我们就不讨论饶恕。但耶稣在这边跟我们讲，我们不讨论公平。他要彼得饶恕77次是什么意思？77次就是无限的饶恕，就是没有理由的饶恕，就是不讲公平的饶恕。不讲公平，我们还要饶恕。在饶恕里面没有公平。我给你四个理由好不好？至少四个理由，我觉得我们在讲饶恕的时候不能讲公平。第一个理由，我们讲饶恕不讲公平，因为我们自己是不公平不公义的人，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心里面没有良善，没有公平。如果公平都跑到我们手里面来的，就天下大乱；如果公平跑到招献的手里面去，我们俩就 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们不可能有公平，因为我没有公平。如果我没有一个准确的尺，我怎么可以用我的尺去量别人？第二个，因为如果不饶恕的话，我们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一个人不饶恕，那他自己的那个会心里面会充满苦毒。我常常在想，你知道什么叫做苦毒哈？苦毒其实是对于我们不饶恕的人一点伤害都没有，他甚至不知道。那但是呢，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那留下疤痕来。那当我们不饶恕一个人，我们就好像是自己在自己身上切一刀。那而且不但切一刀，那个苦毒是继续的，是我们还不让他去好，还是让他伤口在那边淌血，在那边溃疡，在那边出问题。不饶恕一个人在身上切一刀，不饶恕两个人在身上切两刀，你有多少刀可以自己在身上切？你有十个人不饶恕吗？那当我们身上满了疮口的时候，满了伤口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力气去做别的事情呢？甘地有一次，我觉得甘地实在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甘地这样讲，他说：“如果是以眼还眼的话，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瞎子。”懂我的意思吧？那我就学会了，我就讲，我说如果以牙还牙的话，全世界人都没有牙齿。那或者换另外一句话讲，说如果以牙还牙的话，那个大家都要饿死，为什么？通通没有牙齿嚼东西。啊，或者如果你以牙还牙的话，世界上只剩下两种职业，第一种职业是军人，第二种职业是牙医。如果我们不饶恕的话，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将会更大。因为如果我们要报复，如果我们要苦读，那我们伤害别人，别人还要再伤害回来。好，第三个理由，圣经上讲，神讲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自己没有公平，我们自己没有公义，我们不可能来解决公平公义的事情，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的话。我们也讲，如果我们报复的话，那个事情没完没了，那我们或者是我们不饶恕，我们苦读的话，让我们自己在身上永远带着那样的伤口。但是感谢主，圣经上讲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真正的公平在哪里？真正的公平在神那里，只有在神那里才有真正的审判，真正的公平。所以你愿不愿意，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将你的信心摆在神的身上，让神自己伸冤好了，然后把公平的主权我们交给神。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说我们相信神的作为，对不对？如果你相信神的作为，你愿意真正的相信他，那好不好，把你心里面认为的那一些冤仇，那点冤屈，我们就相信他，因为他说了他要替你伸冤，他要来报应，我们交给他好不好？最后一个，饶恕不讲公平，因为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经历了赦免，也是不公平的。我们犯罪，我们本来该死，我们犯罪，我们本来该承担那个代价。犯罪，罪的公价乃是什么？我们死了没有？你说有一天我们的肉体要死，但是我希望你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你已经清楚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的话，你知道有一天你要到神那里去，永远跟他在一起，所以你不死。那为什么罪的公价乃是死，你现在不死？因为这有一个不公平的事情在这里发生了，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不公平在我们身上，我们已经发生，我们已经经验到了，我们凭什么我们还要跟人讲说我要公平？所以这个就要带到我第四个，说为什么，什么是饶恕的第四点，就是神饶恕我，我也要饶恕人。所以耶稣在讲的这段话的到最后，他用了一个比喻这样讲。那这个比喻我们都很熟悉，他讲有一个王，有一个主人，那他有仆人，那有一天有一个仆人被带来，这个仆人不晓得怎么搞的，去赌博啊还是干什么，那居然他可以欠主人到1000万两银子，那个1000万两银子意思就是多到你不可以想象，多到你还不清的意思。 然后主人很生气，说居然这个仆人还能够欠我欠到1000万两银子，所以把他关起来，然后把他的孩子，把他的妻子，然后那个要卖掉，要做仆人，为我偿这个债。结果那个仆人在他还有机会的时候，在主人面前就跪下来，就俯伏对主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开玩笑，你一年赚多少钱？你1000万两银子，你跟主人讲说将来我都要还清，居然说梦你要还几代。但是居然这段经文上讲，那个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明明晓得这个仆人还不清，明明晓得他几代都还不清，但是他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哇，那个仆人做梦也想不到主人把他的债免了，就欢喜快乐的出来。但是当他一出来的时候，他本来那个欢喜快乐的心突然就没有了。为什么欢喜快乐的心没有了？因为他眼看着他从那个主人家的门口一出来，就看到另外一个仆人，是他的不喜欢的仆人。为什么不喜欢？他的同伴为什么不喜欢？因为那个同伴居然欠了他10两银子。他说，好家伙，你老躲我，对不对？今天主人，哎，今天心里爽，今天心里高兴，居然就被我看到，你知道这个哪有好事成双的，居然就被我看到，然后就把他抓了，抓了就要他还债。那个仆人说我没有还债，讲的几乎是同样的话，然后求他饶恕他，他居然不肯，然后就揪着他，圣经上讲掐着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债都还我。那仆人求他宽容他，将来必还清，他不肯，就把那个仆人下到监里面去了。那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也许是当天的时候，那旁边的同伴看到这件事情劝阻了没有效果，然后心里面就很忧愁，就跑来跟主人讲，然后就告诉主人说这件事情这样这样这样。那主人听了就大怒，非常生气，就把他又叫回来，把这个仆人又叫回来。他说，你这个恶奴才，你央求我，你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多少银子？1000万两银子。那现在你的仆人来求你连续只有10两银子，那是他所以可以还清的，你居然这样对他。所以主人生气，就把这个仆人交给掌刑的，等他欠了所还清的债。然后第35节，这是耶稣做的一个结论，不只是这个故事这个比喻的结论，我相信也是所有耶稣讲的这段话的结论。第35节这样讲，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最后这一段经文的教训很简单，第一个，他让我们看到神他在我们能够饶恕别人以前先饶恕我们了。第二个是他给我们的饶恕是极大极大的，那跟我们所要去对人的饶恕比起来是没有办法比的。那第三个，神既然这样饶恕我们，我们也应该去饶恕别人。那第四个，我们如果不饶恕别人的话，神也不饶恕我们。好，我今天不讲神学，但是这个结论在整个那个饶恕的结论，耶稣说什么？他如果你们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不只是要饶恕你的弟兄，而且你要从你心里饶恕你的弟兄。如果你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的话，他说什么？他说，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我天父也不饶恕你们。各位弟兄姐妹，什么是饶恕？饶恕不是忘记，饶恕不是逃避，饶恕是来处理。什么是饶恕？饶恕是神给我们基督徒特别的权柄，特别的责任。饶恕也是不公平的，也是饶恕是不计代价的。为什么？因为神饶恕我们，他也要我们这样去饶恕人。那下面我要讲，我们为什么要饶恕？我们为什么要饶恕？我刚才讲了，我们什么是饶恕？我们为什么要饶恕？第一个原因是因为饶恕可以打破那个责怪与痛苦的循环。哦，我今天讲到，我忘记讲了，我参考了一本书，叫做 What's So Amazing About Grace？ 啊，那个是 Philip Yancey 的书，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看过这本书，有没有？好多人看过这本书哈，有没有？ 好，我今天讲这篇道，参考了很多他在这本书上所讲的东西。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饶恕？因为饶恕可以打破责怪与痛苦的循环。其实我们生活是在一个人伤害人，那个人受伤害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受伤害大概不出三种原因了。第一个原因是人家有意伤害你嘛，对不对？人家偷你的东西。我住在当趟底特律，我所有的车没有一部车曾经从买来一直到卖掉，或者从买来开到死，不被打破玻璃，不被偷过啊，不被从里面拿过东西出来的。我在底特律生长了在底特律活了20几年，没有一部车，我告诉你，我车什么都经历过，这是有人故意做的，气不气？气死了，这是你受伤害，因为有人故意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你受伤害也有可能有人无心的做到你身上去的。你有没有碰到有人无心不小心碰了你一下，推了你一下啦，或者讲话得罪你啦？有没有？有。那很讨厌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从那个超市买东西回来，然后发现你的车子怎么样，从哇刮了一条。为什么会刮了一条呢？有人倒车不小心嘛，对不对？就刮了一条。这是什么？这是无心的。可是你心里难过讨厌的是什么？居然没有在你的车窗上留个字条说这是我刮的，对不对？心里面很不高兴。但是也有一种是不是故意的，也不是无心的，是什么？是自找的。有没有？有的时候我们被伤害是自找的，人家一点意思都没有，人家也没有无心的什么得罪你道歉。你听了那句话你就觉得哈，而且那句话还不是对你讲的，是两个人在讲话，你就过去就听到了，听到了以后觉得他在骂我。有没有这种事？有人两个人在做事做得好好的，你觉得那个人在伤害我。有没有这种事？有。被伤害大概是有这三种原因嘛。第一个是人家有心伤害你，第一个是无心伤害你，第三个是你自己找的。那我们选择处理伤害也有三种方法。第一，我们选择报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君子报仇几年不晚？10年不晚啊！哇，厉害啊！更厉害啊！有仇不报非君子，非报不可啊！10年不报了，15年，哈哈，太厉害了。还有一个方法，你选择苦读。什么是苦读？苦读就是把你的伤害摆在心里面。刚刚讲到了一点，我不讲出来，但是这样的苦读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发酵，就影响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对人对事的看法，也会伤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第三种方式，你选择饶恕，你选择饶恕。有的时候很多的那个伤害来的是我们最亲近的人，而且是最小的伤害。我太太名字叫做钟文良，中文很好，钟文良。但是她常常，我们结婚了20多年了哈，常常是让我学习谦卑忍耐不是顺服哈，谦卑忍耐，很好的伴侣。我这人做事急，做事比较快，然后又在教会服侍。所以常常很多事情就说怎么做，心里一高兴。然后回到家里面，文良就觉得常常我做很多事情没有为他想，一下就邀了一堆人来了。到了家里面，家里面还没买菜啊，他也不知道，就做很多事情没有为他考虑。他就觉得有的时候我做得太过分了，觉得伤害。那反过来我就觉得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啊，对，觉得他很小心眼，误会我的意思了。那还跑来跟我 complain， 跟我吵架。然后就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也许是反过来，我不晓得。就常常我们自己觉得伤害的是我们最亲近的人，是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孩子。那有的时候我自己做丈夫的觉得有错，但是我觉得对方错的比我更多。所以我等他，我希望他能够认识到他的错误，然后来跟我讲，我实在是发火发得太过了。但是呢，大部分的情形是什么？是妻子觉得，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就应该先来跟我道歉认错，然后我就饶恕你，对不对？然后关系有的时候就僵在那里。我记得几年以前，我们解决一个就是学生一个 PhD 学生跟他太太之间的关系。 然后我们跟他谈了以后呢，太太在那边跟我们哭，说我跟我的先生已经三个月不讲话，不一起吃饭，不一起睡觉了。为什么？我不用讲出来，就是一点点小事啊。然后三个月，各位弟兄姐妹，那一点点的小事，那个伤害能造成多大呢？那个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一个小说家哈，写了一篇小写了一个小说叫做《蛇结》，讲一对夫妇，他们因这个女儿，他们的女儿五岁的时候，那个生病，那丈夫当时表现得不够关心，所以他们就为这件事情有心结，以后就开始就吵架，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就分房而睡，每天晚上那个妻子就等着丈夫要过来道歉。因为她觉得丈夫做错了事情，那每天晚上那个丈夫就等着妻子过来跟他和好，结果就是这样一等，他们等了几十年的时间。各位弟兄姐妹，小说也许有点夸大，但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其实我们经历了很多这样的事情，有的是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之间的关系，不是吗？有的时候是我们跟我们父母之间的关系，不是吗？得罪我们的人，也许是我们的配偶，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孩子，那也许是我们的同事，那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人不可能得罪我们，不会得罪我们的同学，或者是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也许是有心的，也许是无心的，也许是你自找的，是你自己误会他们。你可以选择报复，你可以选择苦读，如果你选择这两样，你就会陷在责怪和痛苦的的循环里面，而且会越陷越深。当如果人要选择报复父母的话，我们就要找回公平。但是我刚才说了，我们没有公平，所以我们只会用我们觉得那个找回公平的方式来对待别人，对人的伤害只会更深。然后对方如果也要找回公平来的话，他再伤害过来。如果我们选择苦读的话，我们就是把那个刚才讲的，把那个伤害摆在心里面，我们不饶恕，我们不但自己的创伤不能得到痊愈，我们永远不会觉得公平。那个我们把那个创伤摆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不快乐，我们到一个地步情绪不稳定，有的人脾气变得古怪，这样的苦读其实就会跟随我们很长的时间，甚至一辈子。我们以为没有事，我们不讲没有事，但是我们旁边的人都会受影响，因为我们那个我们的伤害在里面，好像那个重担在我们里面一样。我记得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那个有一个神学老师讲了一个故事，你知道在那个 Amish 的那个 country， 在他们有牧师啊，有传道人啊，他们不用汽车的，他们用马车。我没有去看过了，听说现在还是哈，我不晓得是不是，他们用马车，所以大家都骑马车，坐马车。那有一个牧师讲完道以后，然后出来，他上马车，结果马车拖不动，然后他一看，原来在那个马车上面堆满了石头，然后呢，他不知道是谁弄的，他心里面也不高兴，可是没有办法，他就把石头花了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把那个石头一个一个拿下来，丢到路旁，然后呢，马车清了，所以他可以走，他可以回家，然后事情就过去了，他处理完了，他就忘记了。心里面饶恕了不管是谁，因为他不知道，他没有办法去找人，饶恕了这些人，然后心里面就过去。好多几十年以后他也退休了，那有一天晚上他吃完了饭，就突然听到有人敲门，然后就进来了一群中年人，然后中年人看到他就问说，牧师好啊等等，然后就跟牧师讲说，牧师你记不记得几十年以前，当我们还是青少年的时候，有一天你讲完道了，你出来，然后你要坐车回家，你发觉你那个车子上面堆满了石头，然后牧师就笑了，他说我记得。然后那几个年轻不是年轻人，几个中年人就讲了，他说牧师啊，很对不起，我必须向你承认，那些石头是我们摆的，我们听讲到听的好像有点听烦了，所以我们就跑出去，从后面跑出去，然后去堆石头。那牧师就笑了，他说你知道吗，我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处理石头， 然后在这两个小时时间我处理我心里面的石头。所以当我石头搬完以后，我心里的石头也搬完了。他但是没有想到你们这些人，你们在心里面扛石头扛了几十年。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饶恕的话，我们就在心里面扛石头。我们不饶恕的话，就是让我们身上那个割伤口。那个苦毒可以好像包在那个包在我们的里面，好像那个垃圾袋，那个垃圾袋，那个国内来的叫垃圾，那个台湾来的叫垃圾，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包在里面，然后一直不丢，然后又臭又烂就在里面。你以为没有事了，你一不小心那个有个洞，或者一不小心盖得不够严的话，那个臭味就跑出来，那旁边人被熏死，或者一不小心戳个洞，那就很糟糕。在我刚才讲到的那本书里面有一个比喻，他讲到不是比喻，一个真实的事情，讲到这样的伤害，这样的苦毒，其实是伤害我们旁边的亲人和我们所爱的人。他说有一个人的名字叫 George， 那他的婚姻有许多的问题，他的心里面有许多的苦毒。有一天他跟他妻子之间又出问题，他就心里面受不了，他就大吼，他说我受够了，我没有办法再忍下去了，我不要再这样子这样下去了，我不要不要不要，他就在大吼。结果几个月以后，有一天半夜他就醒来，然后就听到他的两岁的儿子在房间里面，房间里有声音，他很好奇，很奇怪，说孩子怎么半夜了，早就该睡觉了，两岁多的儿子，然后就过去，就到门口想要进去看，就一到门口的时候听到孩子在里面屋子里面喊，他说我恨你，我受够了，我忍不下去了，不要不要不要。各位弟兄姐妹，第三个，你可以选择报复，你可以选择苦读，你也可以选择饶恕。这样的饶恕要打破那个死的循环，好不好？让我们向神求，让爱和恩典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也进到我们跟那个伤害我们得罪我们的那个人之间的关系里面，让我们去饶恕他。林肯啊，这个非常伟大的总统，在南北战争之后，有人就劝他说，你趁这个机会你可以去严惩那些曾经作恶的那些南方人，因为他们犯下了这些血腥的暴行。林肯怎么说？林肯他说，我已经化敌为友了，我跟他们已经成为朋友了，岂不是已经消灭了敌人吗？对不对？我跟他们已经是朋友了，敌人已经没有了。林肯将敌人变成朋友，就是比将敌人摧毁更彻底的把这些敌人消灭了。有一个很有智慧的拉比，犹太人称他们的老师叫做拉比，他移民到美国，就移民到美国来，他就说，他说我到美国去以前，我一定要饶恕希特勒。他说我因为我不想在我的心里面还把希特勒跟我一起带到我将来新的家园里面去。多有智慧的一句话，我就把他留在德国就好了，我就把他留在我旧的地方就好了，我何必再把他装在我的心里面，带到我新的生命新的生活里面来。第二个，为什么要饶恕？因为我们自己是被饶恕的。你知道神与人的第一个关系不是审判，神与人第一的关系是什么？是爱。然后那个爱的最重要的一个表达就是饶恕。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神过来找他们，对不对？找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指责他，你犯罪了。神过来找他们说亚当人啊，你在哪里？然后亚当就可以把他的那个犯罪的情形跟神描述，跟神讲。然后神在那边做什么事情？神在那边为他做衣服啊，为他做衣服。然后并且把一个希望告诉他，说将来有一位耶稣基督。当然亚当也许不知道，我们现在知道，不但把那个希望告诉亚当，也把希望告诉我们所有的人，说将来有一位他要胜过蛇， 他要施行拯救。耶稣基督他自己特别走到那个撒玛利亚的那个井旁，特别找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跟他要水，跟他谈话。耶稣知道他是一个淫乱的妇人，不是吗？然后但是耶稣还告诉他说，我有活水，你要来喝我所赐的水，你就不渴。所以以至于这个妇人非常的兴奋，他说我要你的水，以至于我不渴，我不用那么远来打水。那耶稣接着就跟他讲，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那这个妇人把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把他的罪指出来。那这个妇人也就说我现在没有丈夫。耶稣说，不是，你说的是，你过去那五个都不是，你过去有五个，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你有的还不是你的。耶稣把他罪指出来。那如果是我们是耶稣的话，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什么事情？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审判了，对不对？我把你罪都指出来了，那我要审判你了。但耶稣不是，耶稣是把他的救恩给他，以至于到了后来，那个妇人心里面充满那样的平安，把水盆都丢，那个水瓶都丢掉了，冲回他的那个家里面去，冲回城里面去，跟人家讲说：“我见到了弥赛亚了。”你们来看，他在耶稣面前经历到的，耶稣指出他的罪来，让他知道他的罪，但是他经历到的是饶恕跟赦免。有一天早上，耶稣在殿里面要教训人的时候，有一个被抓到的一个奸淫的女人被抓来。那些围着他的人，那些抓他来的人就问耶稣说，这样的女人圣经上告诉我们，摩西律法告诉我们用石头打死她，你说该怎么办？那我们很清楚耶稣两难，对不对？圣经上摩西律法说你要打死她，但是在当时那个罗马的律法说你不可以打死她。那重点还不是这个两难，我们再往后看，那个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耶稣就问他，你们谁没有罪，你们就拿第一块石头打他。然后当一个一个人所有人都走掉了以后，耶稣问那个妇人说没有人打你吗？他说没有，都走掉了。然后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基督自己饶恕我们，他付了极大的代价，神付了极大代价将他儿子给我们，耶稣基督自己付了极大的代价将他的生命给我们。他在十字架上钉上去以后的第一句话，第一个祷告，跟神的祷告是说什么？说父啊，赦免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饶恕？因为我们经历饶恕。你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饶恕，你知道的。我们不但经历神的饶恕，我们也经历人的饶恕，我们被人饶恕。你知道人虽然不完全，但是人还是会去饶恕人的。你有没有经历你父亲的饶恕，你母亲的饶恕？有啊，对不对？也许你朋友的饶恕，也许你老师的饶恕。因为我们经历饶恕，我们知道那个被释放和轻松的感觉，我们也知道怎样饶恕人。我们既然被人白白的饶恕，所以我们也有责任要去饶恕人。希腊文讲饶恕有不止一个字，但是最常讲的那个字，饶恕的字，它的原意就是放开，是抛开，或者是把它解脱。我们是被人，更重要的是被神放开脱开的人。因此我们有义务，我们不捆绑人，我们有义务让人解开，让人放开，让人脱开。1987年在那个有一群爱尔兰的基督徒在那个国殇纪念日的时候，在一个小镇上聚集纪念那个阵亡的将士。那没有想到就在那一天，在那个时候，爱尔兰共和军在那里引爆了一枚炸弹，炸死了11个人，炸伤了63个人。在那当中有一个人叫 Gordon Wilson， 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从北方哈北边那个搬到那个小镇上，在那边开布店。就那天大爆炸，那天爆炸以后，就把他跟他的女儿就压在一个五尺深的那个水泥啊砖头的那个下面。在等待救援的时候，他的女儿抓着他的手说：“爸爸，我很爱你。”这是他女儿的最后一句话，对他讲的最后一句话。 因为他的女儿，他的脊椎，他的头部都受了很重的伤，后来挖出来送到医院不久就死了。沃森因为他的女儿最后跟他讲的这句话是一句爱的话，所以他就在当时下了一个很重大的下了一个很重的决心，他说要将爱在他的生命里面活出来。所以就在他医院的病床上还没有好的时候，威尔森就说，他说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女儿，可是我并不怀恨在心，怨毒和咒骂不能使我的女儿复生，我要祷告，我每天晚上要祷告，求神赦免那些恐怖分子。那出院以后，他发起天主教跟基督教，你知道他们的问题是那个宗教之间的问题的复合运动，然后他自己跑去跟那个爱尔兰共和军他们见面，然后亲自饶恕他们的暴行，并且跟他们讲说不要再动武了。沃森对他们说，他说我知道你们像我一样也失去了你们的亲人，可是冤冤相报何时了，血已经流得太多了。当1995年沃森去世的时候，爱尔兰和英国一同纪念这位平凡的基督徒，因为他是以恩慈和饶恕对待他的敌人。正如他自己不断地讲的他自己的名言，他说爱才是我们的底线。各位弟兄姐妹，那个仇恨，那个苦毒不是，只有爱和饶恕才是我们的底线。我们为什么要饶恕？因为那个饶恕能够打破那个责备与痛苦的循环，因为我们自己是被神有极大的饶恕，也被人饶恕。第三个，因为神要我们饶恕。让我们一起翻开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要从第九节读到十五节。我知道前面第九节读到第十三节大家很熟，都会背，因为那是主导文。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五节，好，我们先来读主导文好不好？我们先来读主导文，从第九节读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太熟这段经文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哈，就太熟了，然后就从头到尾叭叭叭叭叭叭就过去了。好，有的时候我们连想都不会去想。但是我不知道你读到第十二节的时候，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句话会不会让你心里面有一点点的触动？你会不会对这句话有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不舒服？我有问题啊。问题是，不是神先赦免了我们吗？不是神完全的赦免了我们吗？为什么还说要我们去免别人的债，去饶恕别人，就像他要饶恕我们，就像我们饶恕别人一样？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你怎么饶恕别人，神怎么饶恕你？然后我读了，不但是有问题，而且不舒服。我在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心里面好像还有一些不饶恕，那我现在怎么样能够面对神呢？面对神的责备，那我将来怎么样面对神的审判呢？你会有这样的不舒服，至少有一点吧。是不是这段经文的翻译错了，或者是当时写的时候好像那个马太那个作者写的不太清楚？神真的是那么在意我怎么饶恕别人吗？我告诉你是的。如神真的非常在意我是否饶恕，否则他不会在主导文里面这样写。而且为了让我们知道不是主导文写错了，这就是神的意思，我就要请你读14节15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14节15节。 接下去我们预备来。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第十二节讲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耶稣怕我们听不懂，所以在主导文讲完了，主导文教我们祷告，我们常常要用这样的方式。也许你不是每天背主导文祷告，但是我们要用这样的方式，这样的内容向神祷告，每一天要有这样的祷告，说主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耶稣怕我们不懂他的意思，所以主导文讲完了第一个解释是什么，14节15节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够清楚了吧，各位弟兄姐妹，够清楚了吧。在第二次大战前和大战的期间，你知道那个德国占领波兰对不对？那波兰在德国占领的时候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抵抗，所以死了很多人，流了很多的血。大战结束以后十年，那有两个西德的基督徒代表到波兰去见那个占领啊，去见波兰的一群基督徒，然后跟他们说，问他们说，你们愿不愿意与我们西德的基督徒见个面？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西德在战争的时候所做的许多的事情，我们得罪了你们，所以我们要向你们波兰的基督徒道歉，请求你们饶恕。我不晓得怎么样想象这件事情啊，你可不可以想象那个有一个人在不久以前，在几年以前，把你的父亲、把你的母亲、把你的孩子、把你的妻子或者把你的丈夫全部杀掉，然后就剩你在这里，冷血就在你的面前，那一幕一幕还在那里，然后现在居然找一个朋友来说我想要向你道歉，你愿不愿意接纳我？你知道像那样的情形。他们这个问题问出来了以后，经过了一片沉默，那一位带头的基督徒就讲话了，他说，你的要求根本办不到，因为在华沙的每一块石头上面都沾满了我们波兰人的血，我们不可能饶恕。那这个聚会就不了了之了，然后就结束。那聚会结束的时候，后来他们同意我们一起用主导文结束，然后他们就开始念，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然后读到这里就读不下去了，读到这里读不下去了，全部人都停住了，然后一片死寂，然后开始就有人感觉到那个屋子里面的那个气氛不一样了。刚才那一位带头发言的弟兄他又起来了，他说，我们必须答应你们，不然我们就不能再向我们的天父祷告，我们也就不能再称自己为基督徒了，从人的立场我们实在不可能饶恕你们，但是神会把他的力量赐给我，赐给我们。结果18个月以后，波兰的基督徒和西德的基督徒在维也纳相见，然后重新建立他们的关系。在建立关系以前，他们经历这样的饶恕，然后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个友谊一直持续到今天。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能饶恕，我们就不能用这句话祷告；如果我们不能饶恕，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向我们的天父祷告，我们也没有办法再称我们自己是基督徒了。因为如果我们饶恕人，神要饶恕我们；如果我们不饶恕，神也要这样待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啊，我在你面前向你祷告，主啊，求你将你自己那个饶恕的灵放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的一个人，你在十字架上这样的饶恕我们，我们却不愿意饶恕我们的弟兄，或者是饶恕那个伤害我们的人。主啊，我们没有力量饶恕，但是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可以饶恕。下面我要给大家一点时间，我求圣灵来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心里面是不是还藏着不饶恕。我恳求那个赐恩惠的主，先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心里面的那个苦毒，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外表的伪装，但是我们心里面还有许多被我们关着、被我们藏着的那样的不饶恕在里面。我想请你坐在你的座位上，如果你有的话，如果你圣灵让你看到你心里面真有那样的不饶恕，也许是很久以前，也许是最近，我们等一下来做这样饶恕的祷告，饶恕释放的祷告。我请你做一个动作哈，你不必做得很大，如果你有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手，你想象那个你不饶恕的那个人或者不饶恕的那件事情，你把它从心里面拿出来，你把它摆在你的手上，你想象你摆在手上，你把你的拳头握起来，都闭着眼睛，我们不要看别人，我也不看你，你把它摆在你的手掌上，你握着拳头，然后我要请你跟我做这样的祷告。我慢慢的祷告，你在心里面可以跟我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为着你丰盛的慈爱、宽容和忍耐感谢你，并且知道你的慈爱引领我悔改。我承认我未能以同样的忍耐和慈爱去对待那些得罪或伤害我的人，我对他们仍然心怀愤怒、苦毒或是报复的念头。现在我向你祷告，求你帮助我，好叫我能饶恕他们。主啊，下面我要请你祷告，我选择饶恕，请你把你要饶恕的那个人的名字摆在上面。我再说一遍，主啊，我选择饶恕某某人，他曾经做什么样的事情，你把那样的事情在心里面跟神讲，神知道，令我感到非常的难过、受伤害等等，你把你心里的感觉告诉神。如果你有第二个，你做第二个祷告，我选择去饶恕某某人，他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事情令我感到怎么样。如果你第三个人，你可以继续做这样的祷告。 好，下面请你跟我一起祷告。我也是慢慢祷告，我在心里面祷告。主啊，我选择不再心怀怨恨，我现在愿意饶恕他对我造成的伤害。然后我现在请你握着拳头的手，你把它放开，好像你把它让它释放，你这样的苦毒让它放开，你这样的那个怨恨让它放开。让我们继续祷告。主啊，我感谢你将我从苦毒的捆绑中释放出来，我愿意放弃对他们的报复，求你医治我受伤的心灵，也求你赐福给每一个曾经伤害我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